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神的主权第八讲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8 洛克 John Locke
洛克 1632-1704
John Locke 1632-1704
在原著是191页我们的讲义是102页
One of the best arguments for regarding Hobbes as a rationalist rather than an empiricist is this. Empiricists typically begin with epistemology and work their way from there to metaphysics and ethics.
我们说霍布斯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至少有人这样说的，而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的根据是经验主义者 empiricists 一般呢是从知识论 epistemology作为起点的，然后从知识论 epistemology， 然后转到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和 ethics 伦理学的，从知识论开始，然后讨论形而上学，这个是经验主义
rationalists rather。
那么另外呢，另外一派就是理性主义者。
Rationalists begin with metaphysical axioms and deduce from them what knowledge and ethics must be.
理性主义者呢是从形而上学的公理 axioms 作为起点，从这些公理呢推论出知识和伦理学是应该怎么样的。理性主义者从形而上学推到知识论，经验主义者从知识论推到形而上学。
So Descartes begins with his own existence as a thinking being separate from all matter.
所以笛卡尔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起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他是一个有思维的存有者，从他自己的存在，我是故我在开始，他是与所有其他的物质有所区别的。
Deduces from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那么他这个有思维的存有者的存在，就推出神的存在。
And then deduces from these propositions his concepts of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那么从他的存在跟神的存在这些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或者是命题呢，就推到他的知识论和他的伦理学。另外两位理性主义者 Spinoza 斯宾诺莎
begins with the metaphysic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斯宾诺莎的起点就是一个神的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的形而上学。
Leibniz
莱布尼兹
Leibniz with the metaphysical monadology that supposedly explains how we have knowledge.
莱布尼兹的起点就是一个单子论，是一个单子论的形而上学。这个单子呢是据称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知识的。
Hobbes is a rationalist.
那么霍布兹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呢？
In that he begins with a materialistic determinism.
是根据这个事实，霍布斯的起点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决定主义。
And then analyzes knowledge as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mechanism of the cosmos determines changes in our sense organs.
从这个唯物主义开始，他就分析知识这个过程，他说知识呢就是整个宇宙的机械性决定了我们的五官那感觉的改变。那这些是理性主义的做法。现在我们来讲经验主义者他们怎么做的。
Locke, however, refuses to com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until he describes how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know the universe.
但是洛克呢拒绝讨论宇宙的本质，直到他先描述 我们是怎么可能去认识这个宇宙的。
He puts epistemology before metaphysics.
他是把知识论放在形而上学之先。
A pattern that we will find repeated in the other maj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Berkeley and Hume.
那么把知识论放在前面呢，这个的模式呢，就是整个经验主义传统里面的表表者伯克莱和休谟所跟随的方法。
Locke, Berkeley, Hume.
洛克、伯克莱、休谟是我们要讨论的三位的经验主义者。
Seen from this perspective,
那么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Locke would seem to be, rather than Hobbes, the fir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洛克应该是经验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
下面是圣经的哲学，圣经的形而上学，而圣经的知识论。The biblical philosophy that I advocate in this book would take a third option.
我在这本书所主张的圣经哲学呢，是走第三条路的。
Neither metaphysics nor epistemology is prior to the other.
形而上学并不在知识论之先，知识论也不在形而上学之先。
Both these disciplines have legitimate implications for each other.
形而上学很合理的有一些对知识论的含义的，知识论呢也很合理的有一些的含义是对着形而上学的。
The biblical epistemology presupposes the biblical metaphysics.
合乎圣经的知识论是以圣经的形而上学做前提的。And vice versa, 同样的，合乎圣经的形而上学也是有合乎圣经的知识论作为它的前提的。
But the unity is evident only through divine revelation.
但是合乎圣经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呢，他们的统一性只能够从神的启示这个角度才看得清楚，才会显明到。
Which stands above human life and presents a complete worldview.
而神的启示呢，是驾临在人类的生活以上，所以呢，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了。
Let us, however, follow Locke's epistemological argument.
不过呢，我们现在就跟着洛克的思路去走。我们来看洛克的知识论的论据。
For Locke and for others in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knowledge is primarily a knowledge of our ideas, the contents of our minds.
对洛克和其他的经验主义者来说呢，我的知识，人类的知识呢，主要是我们的理念的知识，是我们理智里面的内容的知识。
This is important.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People sometimes talk as though an empiricist were someone who sets aside the restraints of human thought and who goes out to look at the worl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s.
很多人会这样想，这个是错误的。他们误以为呢，一个经验主义者呢，他会把人的思想所做出的约束力把它都放在一边，就跑出去看外界的世界，去探索外界的事实 facts.
That model would seem to bring empiricist philosophy closer to natural sciences.
这个模式呢，就把经验主义哲学说到非常像自然科学了，跑出去看看外界的动物植物等等。 But empiricists do not hold that kind of direct realism.
可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并没有主张这种的直接的唯实主义 direct realism. And for that matter, neither do most scientists. 而话说回来，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也不是这样的想的。
They understand that 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s mediated by our mental equipment.
他们都知道，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间接的，都是透过我们理智给我们的装备才能够得到的。
Footnote 53, 注脚53。Of course, in science and to some extent in ordinary life, we supplement our mental equipment by devices, eyeglasses, telescopes, microscopes, and so forth.
当然，不论是在科学或者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呢，除了我们的理智以外，我们也会用一些其他的的仪器来做补充的，比如说眼睛啊、望远镜啊，等等。
In terms that a triangular diagram I'd expounded in Chapter 1, knowledge is existential, not directly situational.
假如从这本书的第一章我所介绍的三角形来说呢，我们的知识是存在角度的，不是直接的处境角度的，是存在角度的
a knowledge of ourselves.
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对我们自己理性理智的知识的，
not directly situa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而不是直接的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的，不是处境性的。
Metaphysics, therefor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presupposes epistemology, a knowledge of our own epistemic equipment.
因此呢，形而上学就是我们对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知识呢，背后有知识论做前提的，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认知的理智里面的认知的装备，或者是那个整个的能力。
Locke begins his study of ideas negatively.
洛克怎么开始他对理念的研究呢？他的起点是负面的。
He denies that there are any innate ideas.
洛克不承认有任何的理念是天赋的或者先天的。
Thus taking issue with Plato, Descartes, Leibniz, and many others.
因此呢，他和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等等很多人是采取相反的意见的。
Plato, for example, thought we should judge experience by comparing it with certain ideas we have independent of experience.
譬如说柏拉图，他认为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我的经验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和一些我们已经有的 ideas 理念去比较一下，而这些的理念呢是独立于经验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都会有的理念。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perfect virtue.
譬如说，没有瑕疵完美的美德
is independent of experience,
是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
For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it on earth.
因为我们在地上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的美德的。
But we do have the idea of perfect virtue.
但是我们有完美的美德这个理念
and it serves as a criterion for the virtues we experience.
这个完美的美德就是我们去探索判断去经历到不同的美德的时候所用的准则
criterion. Such ideas, distinct as they are from experience, are often regarded as innate.
那这些的理念是清晰的 distinct 是与我们的经验区别出来的，因此这些的理念一般被认为是先天的 innate。 The necessity of such criteria is one common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innate ideas. 那请注意哈，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准则，所以呢，很多哲学家就用这个来去试图证明，是的，先天的理念是存在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的理念去判断个别的理念、个别的美德等等。Recall then that many philosophers have affirmed a priori knowledge. 请记得，哲学家里面很多人呢是相信有先验的知识的。A priori knowledge, 先验知识 knowledge that exists before any inquiry. 这些的先验知识呢，是在任何探索之前就存在的 ，and that governs the process of inquiry. 而它也要管理整个探索的过程的。我们在讨论莱布尼兹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而既然这些的先验知识是要管理 govern 我们的思考探索，它就成为一个准则性的角度。Examples of claims to a priori knowledge. 那我们来举一些先验知识 a priori knowledge 的宣称的例子。Besides Plato's recollection of forms, 除了柏拉图的人会记得形式世界里的形式 laws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还有逻辑的定律、数学的定律。And moral standards, 还有人的道德的准则等等，这些都是先验的。All of these would seem to be innate. 这些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For it is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them otherwise. 但是假如不是先天的话，就很难解释这些的理念哪里来的。Locke seems to reject all these.Contentions. 洛克呢，似乎完全拒绝相信这些的论据的。But let us look more closely at the laws of logic. 但是我们来再去思考一下逻辑的定律。Locke says that these are not innate, but that they are immediately persuasive. 洛克说这些的逻辑定律并不是先天的，但是他们这些逻辑的定律直接的有说服力的 immediately persuasive. Yet what is there in us that enables us to see these as immediately persuasive? 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逻辑定律是直接的有说服力的呢？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that this conviction comes from sensation. 我们不可能说这种的有说服力的信念呢。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是来自我们的感觉。Rather, it would seem to be part of the equipment of the mind itself. 这种的把握呢，好像来自理智本身的装备的。在注脚呢在这个注脚里面呢弗兰姆说在这段时期呢经验主义者还没有尝试从人的五官经验去证明逻辑的定律等。Locke would say that this is not innate. 洛克会说虽然这些逻辑定律有直接的说服力，但是这些不是先天的。For very young children are not able to formulate logical principles, 因为很年幼的孩子们也不能够推出逻辑的原则来的。But that is to take innateness in a fairly trivial sense. 但是这样子来看，先天性呢，就比较无聊了。Tiny babies cannot formulate any propositions at all. 小小的婴孩，什么的命题，什么的概念都推不出来啊。
The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那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要这样来问 whether the human mind naturally, as it matures, forms beliefs that are a priori. 那么一个人自然的成长的时候他会设立一些的、鲜艳的信念吗 in the sense of governing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rising from it. 就是说鲜艳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从经验而生的乃是去管理经验的这种的信念人成长的时候会、会推出来吗 Tabula rasa 白纸一张 Locke suggests that we imagine the mind as something altogether devoid of knowledge Locke 说我们应该想象我们的理智呢是完全没有知识的 devoid of knowledge A clean slate, a tabula rasa, 白纸一张 Both Locke and Descartes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clearly and distinctly believe to be true. 洛克和笛卡尔一样，他们在找一些人可以相信，很清楚的相信是事实，是真理。Descartes finds it in an intuition of self-existence. Descartes 找到了什么是、清楚的事实呢？就是在自我存在的这个的直觉和直观。Locke in ideas based on sense experience. 那洛克的认为什么是真的呢？就是根据五官经验而有的理念。What then might fill up that tablet? 那假如说人的理智是白纸一张，那是什么东西来填满这个白纸的呢？ Experience, Locke says. Locke 就说，哦，是人的经验来填满一张白纸。Setting forth the charter of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philosophy. 那么 Locke 就这样子呢，开始了经验主义的哲学。What is experience? 那么经验又是什么呢? Locke's thought experiment is worth pondering. But what is this experience that constitutes and underlies the whole content of the mind? 洛克整个的对人的思考的实验呢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但是这个经验就设立人理智的内容在人的理智的内容以下的这个的经验是什么来的呢 It is not the fact of the world itself 人的经验并不是世界上的事实 But some sort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s and a thought about them ideas 乃是呢就是这个经验呢乃是外界的世界的事实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我们对事实的理解跟事实之间的一种的关系换言之是我们的理念再来一次、我们知道只有经验存在那经验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和世界上之间的关系 What sort of relation 那你就问我们的理智跟世界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Locke saysThat although experience does not present to us the actual world, it does present to us a distinction between ideas of sensation and ideas of reflection. 洛克说，虽然我们的经验呢，并没有给我们看到实际上的世界 actual world 与人的经验独立的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经验并不让我们知道这个。但是我们的经验呢让我们看到、感觉的理念 ideas of sensation 和反思的理念 ideas of reflection 我们先来看感觉然后我们来看反思感觉 sensation Sensation is the great source of most of the ideas we have 感觉就是我们所有的理念大部分的理念的来源 The other
facet of experience is reflection. 那么经验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反思 reflection. An activity of the mind that produces ideas by taking notice of previous ideas furnished by the senses. 那反思呢，是我们的理智的一个活动。我们的理智会产生理念的。它怎么产生的呢？就注意到这个理念，这个经验和以前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Reflection involves, 那这种的反思包含了什么呢？ Perception, 察觉。Thinking, 思考。Doubting, 怀疑。Believing, 相信。Reasoning, 推理。Knowing, 知道。Willing, 意志。And all those activities of the mind that produce ideas, 所有能够产生ideas, 理念的理智活动 by taking notice of previous ideas furnished by the senses, 因为理智呢注意到我们的五官提供过去的一些理念，所以呢我们考虑到五官给我们的过去的理念和现今的理念呢，而现今的经验呢就产生理念出来。后来康德称这个叫做物质体 the luminum. But if the mind has the capacity to reflect on the data of its senses, that capacity is innate. 但是假如人的理智是有能力去反思他的感觉所提供的资料的话，那么那个能力反思的能力是先天的， at least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t acquiredthrough sense experience.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的理智能够去反思感觉提供的资料，这个能力呢至少不是透过五官经验能够得到的。 It would seem that Locke's experience is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 sensation.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洛克的这个的经验 experience不仅仅是感觉。 Indeed, he may well be importing into his concept of experience some content that others would rather ascribe to a priori knowledge. 事实上他在经验这个概念里面他也注入了一些先验的知识的概念 a priori knowledge. Content indeed that others would describe as innate. 换言之有人会说他所注入的是一些先天的知识的概念。 Such considerations make it less clear then that Locke's epistemology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rationalists. 这样的考虑的话，那么洛克的知识论与上面我们讲过的理性主义者的知识论呢没有那么的彻底的不一样。 But we should followLocke's argument further.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来看洛克是怎么继续的推理，继续的做他的论据的。那么下次在这里再继续。